小栏目一，良渚古城考古。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遗址点、遗址群、都邑考古以及古国考古。1936年，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新庚先生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进行调查，发现了十余处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其中六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王明达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40-50处。1986年，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超过以往发现的所有玉器的总和。尤其在12号墓玉琮王和玉月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对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瑶山遗址又发现了12座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并且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1991年，在余杭平遥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与瑶山遗址十分相似的良渚祭坛和墓地，从而使良渚祭坛的功能和性质得到进一步认识。1987年至1992至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学界认识到这个面积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时期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加之反山、瑶山、会关山等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反映出此地区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2007年3至11月，经过发掘，最终确认了良渚古城的四面城墙。2013年，通过遥感分析和钻探，发现鲤鱼山等一组较低的水坝遗址，将这些连接两山的水坝与1999年确认的5000米长的唐山水坝相连接，最终厘清了由11条水坝构成的庞大的水利工程。这一发现也使良渚古城遗址的范围扩大到约100平方千米。无论是宏大的规模，还是城市体系的复杂性，或是建筑的巨大工程量，良渚古城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甚至已经出现统一的神灵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小栏目二，良渚古城城墙的用工量。模拟的结果显示，采集一竹筏1200千克的块石需要挑15至16担，采集共需0.5小时，搬运上船约5.63小时。竹筏运输到城墙边距离约4000米，来回一趟需时3.24小时。假设最后卸船到铺装地距离为50米，则完成一筏块石的卸载铺装阶段共需时1小时。因此可以估算出每个筏次总的耗时为0.5+5.63+3.24+1=10.37小时。根据计算，整个城墙铺垫时单层面积约29万平方米。 以每竹筏运输周次平均铺装 4.5 平方米计算，约需要 6.44 万筏次，而每筏次耗时 10.37 小时，则共需 66.8 万工时，以每工8工时计算，即 8.4 万人工。小栏目三，关于良渚的两个问题。良渚对其他地区有何影响？公元前2300年前后的那场史前大洪水，把中华大地所有原住于海滨、平原等地势低洼之处的上古文化消灭殆尽。良渚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此。良渚实体垮掉了，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员，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对同时期和更晚的龙山时代及周边文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如山西陶寺遗址中的玉琮石锄刀，陕北延安庐山卯神木石卯的玉钺玉璧，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琮玉璧，都是良渚玉文化传播的产物。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长江与黄淮下游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玉钺、玉璜等玉器，也有良渚文化的影子。从鼎、斗、壶等陶器，也可以看到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对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继承。在礼制上，良渚文化对以后的文明影响深远。虽然文献和传说里没有良渚，但良渚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在今天还是可以感受到的。江南地区村落的格局，江南地区的文化、风貌、经济模式，就是良渚人创造的。他们创造了后来最富裕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能称它为最早的中国，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它在我们中国文明史的意义。良渚有文字吗？之前我们认为文字是文明十分重要的一项标志，现在已经慢慢改变了这种比较僵化的认识。只要证明一个文化属于国家级别，它自然就是文明了。符号在良渚有很多，但文字必须在空间布局里刻画的横平竖直，且发现若干个才能表达某个意思。良渚也发现有一些刻画符号，不是太多。发现的案例很多都是在很小的村庄，不在都城。如果运气好，在莫角山发现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文字资料且没有烂掉的话，那个才能真正代表良渚的文字。我们觉得按照良渚的发展水平，存在文字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最终还是要等待考古发现。